撒迦利亚书第十三章，从第七节读起，我读给弟兄们听。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呐、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心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来到最后的一堂，这是你的恩典，一直到现在也是你的恩典托住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求你在这最短短的一堂里面，我们相能够支持你复活的大能，主啊，再次经历属灵的丰富，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要在第十二章的十四章里面还要读一段，这一段呢应该是跟主第一次来有关系的，因为实在说来就是接着我们刚才所读过的章第十一章，所以我们现在所要看的呢就是第十三章刚才所读的这一部分。羊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想这是很熟悉的圣经，尤其是讲到彼得，你记得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以前，那么主就和他说了一番的话，那不止他要跌倒，还有所有其他门徒都要跌倒。所以呢，主就引了这一节圣经，我们这四福音引了这节圣经，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现在呢，我们要回到这节圣经的原来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知道从十一章一直到现在都是讲的我们的主就是羊，就是牧人，他是好牧人，他这位好牧人是刚好和其他的牧人刚好相对比的。那尤其是到了马加比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一面有神的祝福，但另一方面你看见众人呢如羊流离，好像没有牧人就受苦。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你读到十一章我们也看见说，我们的主其实就是好牧人，不过人给他的工价呢不过只是三十块钱而已。那么现在呢就告诉我们整个的结局，因为我们讲到这些人不是靠着主的恩典答应主的呼召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些人呢剩下的百姓，所以多少年来他们在这个城长大，多少年来在这个附近的地方，像犹大的城邑啊什么，你就知道他们终于回到了就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所以所有的故事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是讲到他们怎么回来的，我们没有提到巴比伦那些人怎么说，我们也没有提到说那些人漂流到中国的人他们的前途如何，但是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些人，那么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果然建造了个营，就是所谓的犹太教。那么我们知道各方面也都有一些的成绩，但是呢根据这个预言我们知道说，后来我们这位好牧人，我们的主还是被弃绝了。好，那么现在呢结局是如何的，所以这里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啊，牧人是谁呢？牧人当然是我们的主，只要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结局是什么呢？这些人就要开始分散，明白吗？意思是说，就是因为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羊一被击打，那么牧人一被击打，羊当然就分散了。那么这些羊按理来讲就是指说那些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的主的确是他们的好牧人， 主要牧养他们，但是很可惜他们拒绝他，他们只给他30块钱，所以我们的主就折断了那两根的杖。我们这是很清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的主就不做他们的牧人。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羊就分散。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主后70年以后，你看以色列慢慢就开始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到了主后135年，我们知道说这个国家才正式的走入历史。因为在135年左右，你知道有一个皇帝叫哈德良皇帝，他呢就把耶路撒冷就把它异教化了。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耶路撒冷，你会看，你还可以看得到他有一，他考古能挖出一个古道，就是告诉你那个时候罗马的城，就是因为所有的罗马城都是有一个卡朵，都有一个 main street， 都有一个大道的。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也是一样，那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整个的耶路撒冷已经异教化了。而且呢，我们知道说皇帝下一个命令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绝对不能再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又躺在废墟里面，多少年圣殿也没有重建，那么可以说很，可以说是一直是荒凉的。所以100多年前马克吐温访问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真的觉得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那么向来是如此啊，因为曾经有一度几乎圣殿山就像垃圾山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些羊已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那么下面第8节说，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2/3必显出儿子。我们要注意这个全地不是指的全地球说的，这里全地是指的以色列地首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既然羊被击打，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2/3的人要必显出儿子，没有错。你看见那一次最后一次他们围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最少110万的犹太人死在刀下，我们主的话是没有错的，那是非常悲惨的情形。所以种种加起来是2/3的人被剪除，那1/3的人存留，然后慢慢就从那个他们的地，就从耶路撒冷，就从他们的故乡慢慢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这就是今天许多的犹太人他们经过了2000年的漂流，那么他们终于呢到了全世界的各地。那么这1/3的人神怎么说呢？我要使这1/3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金，试炼他们如试炼金，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那么这个怎么应验的呢？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12章到14章，就是说他们被分散以后，神熬炼他们，最后他们求告他的名。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12章到14章最后的大结局，就是你看见说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转向他，但是最后你看全体都转向他，那就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圣经要记得，以色列人自从公元135年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所以2/3的人死在刀下，1/3的人呢存留，但是不止存留，然后从那里就移民到全世界各地。那么他们要经过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阴阶，所以他们不管到哪里都有火，不管到哪里都有火。所以这就是摩西所看见那个荆棘的火焰，看见吗？那个荆，那一丛的荆棘，一面代表摩西，一面也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故事。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都有火。所以一面呢是给我们很有熬炼，有试炼，但另一面呢，我们的神是巴不得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得到金子。所以这些人虽然漂流到全世界各地，还是在神的旨意中。这个实在说来呢，还是神训练他们。不过你看，这是很久的实验，因为几乎是1800年那么长的实验。那么这里有一节小圣，有一节小一段小字，一小段话，我觉得要 特别有意思的。那这里就是第六节，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那这微小者呢，原文是 little ones， 这个 little ones 我们在马太福音就翻了小子们。所以这里呢，微小者其实呢就是第十一章所说的那个群中最困苦的羊，也就是十一节所说仰望我的困苦羊。那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主的门徒。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来了是预备他的百姓，主来了，你这有些人等候他回来，所以后来主就呼召这些百姓，就做了这个国天国的子民，就做了天国之子。那么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主说我必反手压在微小者的身上，那是什么意思呢？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对那些门徒们说，羊牧打牧人被击打、羊就分散了，但是然后主说等到我复活以后到加利利去，你记得吗？到加利利去主要见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分散了，但是最后呢，因为我们的主反手架在微小者的身上，反而呢主和他们约定好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所以马太福音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呢就来到了，门徒们就来到了主耶稣约定的山上。那么很稀奇的，那里告诉我们说还有的人有一些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多半是在那一次主不止向这些门徒显现，也使徒显现，也叫五百个弟兄显现。但你知道说五百个弟兄里面有的还是有问，还是有怀疑的。所以最后主告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所以最后你看就120个人，所以可见还有退去还有离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那么他们最后是聚集在你的小楼里。所以没有想到我们叫五旬节圣灵降下，就把他们进成了做一个身体。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分散，对于教会来讲那是聚集。那么这个聚集不是在主复活以前，是复活以后，是复活的生命能够叫这些人聚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是一面。还有一面这样，还有一面你知道说不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看哪母亲，看哪你的母亲，就约瑟那一幅画。那么很明显我们的主是把主耶稣的，是把他的母亲交代给约翰。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是真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后来约翰又跑到小亚细亚去？你看很明显的，对不对？他在巴摩海岛证明他到了小亚细亚，而且呢你看见他心中挂着七个教会，所以很明显他是牧养那些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真的就到了就到了以弗所。那么大家记得吗？就约翰到以弗所以前呢，现在橄榄山上，主耶稣呢就在那里对着四个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就讲了这个什么，讲了橄榄山的预言。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说，看哪，我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意思就是说等到你看见那个看见有人把可憎的东西在可放在哪里的某某地方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看，你们就知道说那个末期到了，你们就应该赶快逃，要逃到山上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话呢很清楚的，约翰是听见，约翰是听见。但这一段的圣经呢，和路加福音21章圣经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实在说是一件事情两面。那么讲到这个大灾难是指的远期的应验，但是近期呢，在还没有来到以前，你在历史里面的确有一个件事情发生，就好像大灾难一样。所以我想呢，我们需要把它读一下，那就是路加福音21章。路加福音21章，第20节，